跟我低头，我们一起先祷告啊。我们感谢天上的天父，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不但给我们配偶，你甚至说你要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这个更丰盛的生命就是赐给你啊，赐给我们你的产业啊，让我们有机会在地上练习做管家，要准备将来要迎接神你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有个交代。神啊，我在这里把所有的弟兄姐妹连我自己都到你施恩宝座面前来，求你啊施给我们恩典，告诉我们你多爱我们。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自己呢已经是空巢的了，我已经66岁了，再不空巢还得了？当然如果神要再给我一个孩子，我也不敢拒绝哈。哎，他是行神迹是神嘛，对不对啊？我有一女，我老大是女儿，老二是个男孩子啊。我有三个外孙，有外孙是因为呢，我儿子还不结婚嘛，所以我就说你没结婚就不要有小孩了，因为我不急着当在做这边的那个奶奶啊，所以我是外婆。我有三个外孙呢都是男孩子。所以他们年龄是一个1岁半，一个4岁半左右，一个7岁。我从我的外孙身上，再加上我自己带领小孩子，再加上我20多年在美国教书的经验，我看那个小孩到说那个比我个子都大的我都教过所以从这些综合的经验上头来我要跟你们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说神对我们教小孩是有帮助的，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他给我们一些原则，他明明知道我们就实在是不行啊。所以你如果请在座的你有小孩子的请你举手，你有小大孩子也可以，大孩小孩都可以，你有小孩，只要是你做了爸爸或者做了妈妈的，哎，感谢主，哎，谢谢你们。你知道今天这个好日子，照道理你们是应该在家里跟小孩在一起。今天早上呢冯弟兄应该是那个雅亮特别跑来，因为Linda 出门，所以雅亮特别跑来跟我敲敲门说我今天星期六而且天气很好，让我带你出去看看我们 Andover 这边是什么样子带你去逛逛街去看一看。我说请你不要这样子做，因为呢就是因为今天是星期六，好不容易你的老公不上班，我要你跟你的孩子好好花时间跟你的老公在一起，你们要有一家在一起的时候，就不要担心我玩的事情不要说你不带我出去你就会过意不去所以我是很重视家庭的人所以我从这里呢，我先跟你们分享一个故事。有一只那个草原上的母鸡啊，有一天看到在草上有一个蛋，这没人要的蛋，这个母鸡就很忠心的孵的蛋，孵呀孵呀，有一天果然出个像个小鸡似的出来了，只是不太一样，它搞不清这个小鸡这个样子就怪怪的了但是这个小鸡呢慢慢的长了长了，那因为它的所有的它的爷爷奶奶伯伯叔叔他的那些亲戚们，大家都是从小鸡长长长长到大鸡，都在地上这样走来走去的找东西吃他也跟着人家长长长长长，也跟着他们就在这样就是这样跟他们过那种环境的生活，一直到有一天他忽然抬头一看，哎呦，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么飞过去，而且是翱翔的那个样子。他说哎呦，这是什么呀？为什么我们都在地上这样子呢？你知道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跟他讲，哎呀，那只是老鹰啦，你不是，你跟我们在这环境长大的，你就是这样子了。所以这只老鹰啊， 哇，他不知道他是老鹰，他就这样在地上爬呀爬呀爬呀，一辈子都不知道他可以展翅飞腾的，就这样过了一生。你有没有想过，神把孩子赐给你，你的孩子可能是老鹰，你不要把他当小鸡来养；你的孩子可能是天鹅，你不要把他当作啊丑小鸭。神创造人，我们昨天知道的最基本的原理是好，神没有造废物。那么神看得起你，也看得起我，才给我儿女自己要来抚养。好，那我们今天呢，来从神给我们更丰盛生命里头呢，我们来看一些啊，如何来使我们的儿女过着真的是更丰盛的生活。一个孩子，任何人，不是孩子，任何人都有这种基本的需要。他需要什么呢？啊，我们需要有一个归属感，我属于我这个家，我属于我父母的，或者我属于这个教会的，或者我属于什么团体。没有一个人说啊，没关系，没人要也无所谓，没有那种人。我那个归属感很重要，要受到重视，不但是属于这个团体，还是个团体中重要的一员啊，这是他第一个需要的。他第二个需要的呢，你我都需要的，是要有能够熟练自如的，自己觉得说我能胜任啊。比如说小孩子第一次学会骑脚踏车，好行啊，对不对？好帅啊，好威风的，就这么一摇一晃的，放手放手，然后他就过去了，对不对？你还有没有看过你的孩子第一次讲第一句第一个字眼叫个妈妈，哎呦，你心都软了，因为他有那个成就感，你要肯定啊他能够做的事情，而且他因为他有那种能胜任的，他就自己知道他的能力到什么程度。你不信呢，你我们把这个宝贝女儿在这儿，你叫他说九九乘法现在就背出来吧，他不但不能胜任，还自己觉得说那我肯定是很笨的，要不然我怎么背不出来，他叫我背我怎么背不出来，一定是我的问题。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一个孩子他需要觉得说我是有能力，我可以做那件事情，我自己可以做啊，而且呢我所做的呢是一个美好的事，是一件美好的事，他需要人家肯定啊，他做的是一个美好的事，而且呢不但美好，哎呦我做起来好乐，很有趣的事，他有趣的事他就卖命的做了，他只要他觉得有趣的。那这些呢，我们要怎么样达到这一些，因着他的需要来培养孩子。那我今天呢就要跟你们啊从这边啊分享。其实啊我这样子反而麻烦，吴师母你就放这儿 OK good job 要给我们的孩子，我刚刚说的，要让他知道他是老鹰，他不是小鸡，你需要一个环境。我这次来到这儿，哎呦我好羡慕你们这儿，树又多啊，空气又好，马路又那么大啊，然后一个个房子都那么大。因为我牧师跟我退休以后，我们是退休的啊，从教会里退休下来，我们现在住在 Phoenix Arizona 啊，所以哎 the Phoenix 是热啊热啊，然后呢那边呢就没有什么树嘛啊，你那些 palm trees 看多了也只是 palm trees， 对不对？来你们这里绿油油的，各种颜色的花都有， so pretty啊，但是呢我们最重要的不是你的房子，一个家不是个房子。 Is there a family？ 有没有一个家庭在里头？你的环境是要有人的，不信呢你把你最好的房子给你儿子一个人在那儿住，看那个像不像家，他一定说哎呦我不要住那里，因为那个不是家。家不是一个房子，是一个 人一个家庭住在一起的，那住在一起的家是什么样子的，才是我们要制造的环境。家是的爱的窝，你这个家很多人，人丁兴旺，然后一天到晚打得头破血流，没有爱，你说哦，吴师母不打不相识，我不信那一套。是要爱才能真正的相识啊。 Home is where the heart is， 所以Dr. James Dobson 都说 Turn your heart to home， 你的心归在家里。我们要给孩子的是一个爱的窝，你知道为什么要是一个爱的窝呢？因为呢，这个环境里头，在家，你看，我没有说教会啊，我也没有说Andover 或者 Boston 这个都市，我说家是你孩子爱的窝，是你孩子避风港。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耶稣说嘛，在世上必有苦难，你要叫他到哪里去？回家嘛。刚刚呢，张姊妹也说，张老师说，他告诉他的儿女们，无论你成功你失败，你都可以回家。我们三十多岁的孩子，我们也讲同样的话，从小我就是讲这样的话，不论你怎么样，不论你在外头怎么样，我们家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妈妈的双手永远是这样子等着你回来。你不用说你要拿着全 A 的成绩单回来我才会开门，没，因为家是一个避风港。在我的眼光中，家啊，也是我们塑造儿女的一个地方。我说是爱之窝，你塑造要基于爱啊。然后呢也是我们学习跟操练过敬虔生活的一个最基本的地方。家是操练敬虔生活的地方。那么在这样子呢，我们既然知道说我们需要给孩子一个好的家，那在圣经里呢我从前在教会里或者被邀去跟青少年讲的时候，我说哎呀孩子啊，我要你们知道这个是神的话，不是我的话。因为上帝说啊，他说哎呦我儿啊，你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他们说我就知道你会讲这个，因为你要我就是要我听父母。我说不是我说嘛，神这么说，我要教你的是神的话语啊。然后下周还有讲说啊，我儿，你看这两个讲来讲去，神很奇怪，他要我们做的他就不是讲一次。我常常想说，谁说我们女人才唠唠叨叨？你看圣经，这个上帝才是唠唠叨叨，他要你知道的，你注意看了，他尤其怕你忘记的，他不只讲一次。怎么吃新旧约讲讲，怎么新约又来啊？新约又不讲一次，还讲好几次。你看就在这里，就这么要谨守，要顺服啊。所以是神的意思啊。所以第一个呢，上帝要我们的儿女，我现在讲说儿女对待父母怎么样，因为这里还没有小，没有孩子啊，所以我们先来讲他们。第一个，神要儿女们呢要听，要顺服父母。第二个，神要儿女呢要尊敬，要尊敬父母。我们现在好像对孩子教 honoring your parents， 尊敬这件事情好像就不太重视了。但是呢神是这么说的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她。千万弟兄们不要对你的太太说，你怎么这么越来越像个老黄那个黄脸婆，因为你这么一讲，你把你太太的位置就跑了，然后你的儿女一听，呀、yeah, ，我的妈妈真的，我爸说他越来越像个黄脸婆，他就尊敬就已经没了。这个是神要我们的儿女说，你要尊敬你的父母，要 honor your parents。然后呢，他还要说，我最爱这个，我说孩子们。上帝要你使你的父母怎么样欢喜，所以不要让父母生气啊！上帝要你使父母欢喜。然后呢， 他不断这样子，上帝还要说，做儿女的你要孝敬你的父母，要孝敬你的父母啊。I love this. 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我每次都把这样留在最后，是你要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他们说哈哈啊哈，你看你看你看，我爸他也有一招要学。我说没有错的，是的，上帝很公平，他不会只叫说孩子们折腾你们，他不会光折腾，他要爱，他会教，两方面多教。但是我们从这边看到呢，既然我们要儿女说他，我们要他能够顺服父母，要尊敬父母啊，也要使父母快乐，还要孝敬父母，这些都是我们要孩子有的。那谁来教呢？带到教会来吧。你知道，根据统计，对父母来说，第一位对孩子影响最大的是母亲，第二个，对不起啊，才是父亲。因为呢，显然神把母爱的伟大跟我们细腻的个性照顾孩子的这些放在里头，不是父亲不重要，是母亲父亲。我有一次问牧师说，哦，你以为你自己很重要啊？所有的孩子，教会的孩子都需要你。他说不是，他不需要我，他需要师母。我说不对，他也不需要师母，我找不到这上头有师母这个 title 啊。你看啊，下一个才是 pastor。 我们说哎呦，就找个青少年来管我们的青少年吧。 It's not even there a youth group。 最基本的影响儿女最大的是母亲，怪不得母亲节是那么重要啊！所以我让你看到说啊，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孩子的生命中影响力最大的是母亲跟父亲，怪不得我们刚刚看了一章，叫小孩子说你要听你爸的话，你要听你妈的话，对不对？上帝是这么说的啊！所以教导呢是从这边开始啊，上帝呢也教我们如何来照顾孩子。我今天我们星期四到了那个冯弟兄家的时候，我这人很爱看书，就往他们的书柜子去看，我就看到他有这么一本书叫做 The Ten Commandments of Parenting。 可见冯弟兄家人夫妇也是对教养小孩子也有很大的负担。我的材料不是从这儿来啊，但是呢，我一不晓得，我一看，我喜欢看的时候翻翻翻，我说哟，我今年的母亲节正好听到在收音机上讲说，他妈妈对他的对那个妈妈对他的影响力。他就从这个例子，他说我的妈妈呢教我逻辑。因为妈妈怎么说呢？因为我这么说就是这个理由，这是母亲的逻辑。他说 My mother taught me humor， 我妈妈教我有幽默感。他说啊，我告诉你，你待会儿去割草啊，你那个割草机把你的脚趾头都割掉的时候啊，你不要跑来找我。这叫幽默感，他把它反面的看。然后说我的妈妈呢教我性的事情。因为妈妈讲了这么一句话， How do you think you got here？ 你怎么到这儿来的啊？这性教育就可以开始讲了。他说我的母亲呢教我说如何接受人家要给的啊， How to receive， about receiving， 接受。因为妈妈这么说啊，You're going to get it when we get home。 我们回家的时候你就要得了。所以他说我的妈妈呢告诉我宗教的重要性。因为妈妈说了这么一句话， 你最好是赶快祷告，要不然呢，待会儿他就会那个东西会从地毯底下跑出来。所以虽然呢，这个是世面的啊，在世上的一些啊讲法，但是呢，这是一本啊 religious book， 宗教方面说你如何教导小孩子。我今天不告诉你实践，因为实践呢，谁记得了？但是呢，好笑的是让我看到说，呀，是母亲的影响是那么大的。那么上帝告诉儿女们要怎么样啊？敬爱父母，他也叫我们父母要供给管理家，我们要做父母的要给孩子一个好的环境。他说好好的管理自己的家，对不对？这个是上帝要父母做的，不是要儿女去管我们的家啊。然后上帝又说，哎呀，你做父亲的啊，你们做父母的啊，不要惹儿女的气啊，只要照着主的教训，这都是神的话语。我讲得特快的啊，如果是你就把这个经节抄起来，你回去可以慢慢去看。我只是要你知道说，这些东西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不是我发明的，其实也是我几十年的跌跌撞撞啊，摸索当啊母亲跟外婆所得来的一些心得。我先把这些基本的先跟你们分享了，让你知道说神要我们做父母的也是有责任的啊。然后呢，神要我们对待儿女的方法是以祝福的方法来对待儿女，我们要祝福我们的儿女，是从诗篇128篇上头你就看得出来，神是要我们的儿女也学会从我们身上得到祝福，也可以去祝福别人啊。同时呢，神啊也要我们怎么样对待儿女，我们要把他们教训他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啊啊。诗篇37篇第四节讲，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我们要以儿女为乐，神赐给我们的儿女，我们以他们为乐，以神为乐。但是因为儿女是由神来的，我们如果学会以他为乐，以儿女为乐的话啊，这就是一个好的开始了。我这里呢还有一章讲说，神要我们啊教导儿女。他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这句话常常被人家讲啊，到老，你说到七老八老，像我这么老吗？还是要更老一点，他才不会偏离神呢？这里的意思是说，等到他长大一点，一般从神学研究来讲，到老是大概12岁左右，就是说你的孩童可以教的时期是什么时候？在怀孕的时候，你就要开始做胎教。到了他12岁，这中间你不能停。到了他差不多12岁，也就我们从心理学上来讲说，个性也就差不多了。其实到2岁，你就看得出来这个小罪人呢，大概是什么样子，我要怎么样来帮助他啊啊。然后呢，我曾经问了朋友们，也问啊教会的会友，我说是不是好的父母就培养出好的儿女，是吗？有没有把握？你说我很好，我是很好的妈，我的儿女一定是很好。我常常想到那个，我就想到圣经故事，浪子的故事，同一个爸嘛，对不对？那么好的环境嘛，怎么会两个孩子里头给我搞出一个浪子来？所以呢，真的是我们要记住说，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神的主权。我们虽然可以今天在这里学习啊，我们已经学习如何当女人，如何做大男人，如何作为丈夫或妻子啊，这根据神的原则我们来学习一些。今天下午是说，那我好了，我你给我生养众多，哎，我一听我想我这样讲生养众多，你大概就想这个不是我要的。但是神这么说，生养众多的时候给你一个孩子也是个福分，那这样子来了有这个更丰盛的生命，我要如何 来回报神给我的所托付的这个工作。啊，在这里我们看到说，是的，你自己，我自己要成为一个好的母亲或者父亲，从我自己做起。那我们就要知道那个定义，什么叫好了？好是只有神才跟你说你是良善忠心好的仆人，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回到神的原则上求去。所以不要觉得说我的孩子不好，那肯定是我不好。哎，想一想浪子故事，你就会得到安慰。神没放弃的，你也不要放弃啊。然后我们讲到说，好，那神要我们做了这么多的事情，那我怎么教呢？啊，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下马克吐温呢，写一个很绝的事情。他说他四岁的时候，他爸爸妈妈是万事通。我记得我的孩子我两个孩子很小，我的老二还不到两岁，我就把他们带回台湾。我是台湾来的，我带回台湾去。回到我老家的时候，我的儿子特别注意到说，哎呦，这个墙上的那个油漆有点脱落。结果呢，他就跟我说，他说妈妈你看啊，这个墙上的油漆脱落，我爸爸回来了就可以都弄好了。还不到两岁，他爸爸什么都行。在那个时候，爸爸是个像神一样的万事通。但是呢，一个孩子你让他进了小学，我的大外孙是七岁，现在是小学一年级，快要结束了。我记得有一阵子，就是他一年级的时候，我到他家去看他们。我的大外孙拿出一个新的那个小孩子玩的游戏，他说：“哎，外婆，我跟你一起玩。”我说：“外婆，这个我不知道怎么玩呢。”他说：“哇，外婆，你竟然也有不懂的地方啊！”不，他安慰我，他说：“你不要担心，你知道 ，Don't feel bad。我爸爸，我第一次买完，我爸爸也不会玩这个。哎，那个万事通的爸，怎么现在开始有一些东西呢？也不一定搞得清楚了。哎呦，他从小学回来走路那个样子，我现在是小学一年级的孩子了，他走路就不同了，因为他呢，忽然间更了解，他开始更了解他是谁。”啊，我待会还会继续回来讲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到了十二岁的时候，马克吐温说：“我老实告诉你，他们就是不明白，你跟他讲没有用 ，They don't understand。”我记得我的女儿有一次差不多那个年龄，我那个妈妈呢开车载他们出去做什么事，她带跟她的朋友，她坐在我后头，我开着车，他们两个女孩子在后座竟然讨论我，竟然在讨论什么事情，说大伙儿到 mall 去 shopping 的时候，他们要买什么什么什么，我就说，哎，我听你们在讲你要买什么，我女儿说，跟她朋友说，嘘，我妈不懂，在她眼中，我妈不懂。不但不懂啊，到了十四岁左右，他真的认为说 teenagers right， 他说你们不但不懂，你老古董， look at you， 你穿的鞋子也不合适，你那个颜色也不对，人家现在你们这些老古董了。哎呦，我真是觉得从这个四岁啊到十四岁十年中间，我降格降了好多。但是呢，不要担心，马克吐温说，到了二十一岁的时候，他有一天看他爸爸，他说：“奇怪，这七年中间，我爸可学了不少东西啦。”那么，我们呢，从这个小孩子态度的改变上，我要跟你们分享这个。你要做什么角色？你看我刚刚说的。那么小的时候觉得你好行啊，怎么到了越来越不行了？你一个孩子小时候零岁到五岁，你是绝对的权威，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请你记住你的身份啊，所以你不用问那个小宝宝说你要不要这样子，你的尿片已经湿了，你要不要换，湿了就是要换，你不用问他的意见，湿了就是要换，所以你要让他在这么小小的年纪里头 就学会说什么叫权威，他要学会顺服。然后我待会儿还会再继续的回来这些。六岁到十一岁，你的身份呢不再是权威人士了，你呢要扮演做老师。我刚刚说我一直我的身格我的身份一直降，其实呢我是越来越轻松，我不用用这个权威的样子了，我现在是老师。你知道我在小学啊，我在美国教书教了这么多年，一个老师的最大责任是把一切事情很清楚的指示给孩子，教他。所以你有一大段的这一段时间你要做老师的角色，给很详细的一些指示给你的孩子，他听不听那个我们待会儿再讲啊。我是说你的责任啊，你就做老师。然后呢到了十二岁到十八岁左右我们在学校里讲说，哇，一个人如果能够教初中，也就是说差不多十二岁，十二是三十四岁，你如果能够教那个年龄的孩子，你几乎可以教任何年龄的孩子没有问题，因为那个初中是最难教的时候。我也觉得替他们觉得可怜。我有一个解决的方法，我曾经想过去跟美国政府建议，小孩子到了初一的时候，初一到初二哈，就是 junior high 那两年啊，我们应该把他们关起来，把他们关起来呢，让他们在那个房暗室里头反省两年，然后呢再出来就是进高一了。因为在那两年中间呢，他们是荷尔蒙的改变，小孩子的成长，自己也搞不清自己是谁，今天来的那个快快乐乐的孩子明天来怎么又不同了。但是你那个时候你最重要的角色，你不再是唠唠叨叨或者一切都帮他讲得很清楚，你不用，你做的是教练。你知道我在芝加哥的时候，我们是从芝加哥那个芝加哥大学里头的一个中国人教会啊，从那退休下来。在芝加哥的时候，牧师跟我可疯那个公牛队的篮球队，我们现在呢在 Phoenix 我们的太阳队 The Suns they got into the NBA finals。 哎呦，我们两个看得火热火热，但是我最有兴趣看的就是看那个教练。你们注意到那个教练，你们多少人看过篮球赛的啊？教练在当场啊，对不对？是怎么样？西装笔挺的，没有什么表情的啊，但是他什么都看在眼里，对不对？他整场的战略，他整每一个人的需要加油的或者需要稍微更正的，他都看得很清楚。然后呢，到暂停。他们都进来，然后我先画图，然后再跟他们讲一讲，然后给他们拍拍屁股，拍拍肩膀 ，OK up you go。做教练的，我们在这个时期，我们就是做那种教练，我们来发掘我们孩子的专长，他的特色，我们要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位置。你打前锋的，你就不要叫他去做后卫，然后两个人吵半死。啊，他可以一直专门投那个三分的篮的，你不要叫他说你一定要冲到篮底下，然后才这样一勾两分。你要知道他的长处在哪里嘛，这个就是教练的作用啊。然后呢，你要站在旁边欣赏他，哇，果然三分一投进去。你要欣赏你孩子的长处在什么地方。这个时候，小孩子需要你绝大的帮助。发现更发现自己是谁，他这个时候更是会跌跌撞撞。你不要替他上去打，我从来没看过那个篮球教练替那个球员上去打，那肯定是马上被罚，整队都免打了。教练的角色不再是老师的角色。然后呢，到了十八、十九岁，他们要进大学了，要离开你了，不用急。你还是妈妈，你还是爸爸，但是你的身份更轻松了，你是朋友，你是他的朋友。我现在是我女儿跟我儿子的好朋友。什么事儿呢？我已经不用喂养他们，我不用担心他早上起来吃什么饭，我更不用担心他今天有没有洗澡才睡觉，我根本也不担心他睡不睡觉，他大人嘛。但是呢，我这个朋友的角色呢，他需要有人谈的时候，他知道妈妈可以来倾听他要谈的。你也知道吗？你知道你怎么做别人的朋友 OK， 好，所以请你把这个基本上的角色记住，你如果不跟着你的孩子成长放松的话，那你过的日子也很辛苦啊。那既然我们知道说我们有这些角色，神又叫我们说要教导，啊，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刚刚看了啊，逃不掉了。我好心疼啊！我回国内去的时候啊，今年就很奇妙的，我们两个呢啊，张老师跟我，就是四月二号，我们两个都去国内。我跟我老公去的地方跟他去的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去年他邀我的时候，去年十一月他邀我说，吴师母，我有受到邀请，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好，我希望你跟我一起出门。我说好，我只要有人邀请我我就说好，哦，那说好呢，两个人都好，但是呢不知道两个人不晓得就真正的要讲什么。我说请你对这边教会的需要比较熟悉，请你问清楚啊。然后我们呢就各自各的就忙了，忙到我们四月二号两个人同时出门啊，他从芝加哥，我是从 Phoenix， 然后到 San Francisco， 然后搭飞机出去啊。我这一次呢在中国也经过神的安排，让我有机会啊，去看到一群初三的学生，从优秀学校出来的学生啊，我有机会跟他们讲话，鼓励他们。完了以后，我就说好啦，都回家了，现在已经要回家的时候了，赶快你回去的时候跟你父母说一声，说我实在感谢你对我的照顾。人家有个孩子上来跟我说，跟着我出门，出到教室外头，他说：“吴老师，我不回我父母家，我可不可以跟我的老王说这一句话？”哦，我的心，我说当然可以，当然可以，但是你知道，我的心非常的难过，我们的下一代都好像变成不是自己教，就是不完全照神的方法，是父母的责任。我说那你我就问了，我说你如果不回答没有关系，你父母呢？哦，我爸妈不晓得到什么地方去干活，我生下来就跟我姥姥姥爷住到现在。我说那你什么时候见你父母啊？大节日五一啦，十一啦，或者呢春节啦，我说你父母有没有常来看你？反正就是话这么一直讲下去，后来他眼泪都流，因为我先哭，他看我哭，他也哭，我为这个孩子哭泣，因为我们今天刚刚一看就知道，父母是教导孩子的神所委托的责任，神赐的产业是给父母。我今天晚上有一堂要讲隔代间的啊，我们做祖父母的跟这三代同堂你怎么办，四代同堂，我去国内也看到四代同堂啊，我这个呢在国内都跟他们分享啊。所以当张老师说我们中国需要一个革命，你知道不是我说的，在那个教堂啊，在那个教会里头，我跟他们分享了夫妻关系，分享了亲子关系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告诉我说，后来说哦，我们真是要好好的在这个人际关系上头，家庭关系要个革命。我心想这个话到底可不可以讲，不过是他自己讲的。后来他说回去以后第二天他又回来做培训，他说吴师母，我好感谢你啊，我一下子好释放，听了你说抚养教导孩子的责任是父母，我回去我就跟我女婿就跟我女儿说了，我已经说好了，我今天学到神的道理，不是从吴师母呢，他说我今天学到神的道理，要教导孩子是你们父母的责任，我呢要做，他是他女儿，说八月要生七月要生，所以我四月份在那儿，他回去跟他女儿然后跟他女婿说。这个妈妈还曾经她说你知道你都不知道啊，你没来你没告诉我神的原则，以前我听到我有一次是这样子的，我跟我的女婿出门去办货，为了那个要新生的 孩子嘛，买了一些东西，就在买东西的时候，在商店里，我女婿呢看了一个一岁多一点的孩子，哇哇啦的哭，哎呦，他这个妈妈带着小孩子，就带着他哭，他说，我女婿就讲，哼，将来我的孩子身上，我才不肯让他这么哭，在这么瞎哭，在店里哭，我一定就一巴掌就下去。这个妈妈怎么说？你一巴掌想打我的时候，我就打你。我说哇，那你们大家都在店里就打架了。他说哎呀，那个不对啊，我昨天晚上回去跟我女儿讨论了，我好释放，因为我要你们自己当父母。那做父母的，那怎么教呢？你怎么教父母？我知道说这个教会你们啊，大家都研究有一本如何按照圣经做父母，是来做好，还有如何按照圣经来啊教养我们的儿女，是一个刘牧师他写的这么一套的书，他写了很多有关啊亲情关系的啊。那有空的话也可以拿那个拿起来参考参考。我们要教什么？我们要教我们的儿女是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然后呢，这个是神要我们说，你教他走当行的道，这个道就是神的道。认识神，那是你的第一个责任。照神的方法去走，叫做走当行的道。你教的时候，他说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出他这个愚梦迷住孩童的心，用这个杖。我的大外孙小时候他刚会走路，一岁多会走路，也开始听得懂，他懂我女儿跟他讲说，那边放了一盆室内的盆花盆栽，小孩子就是那个高度嘛，他走去呢，就去把它挖起来看看，然后呢就把土弄得到处都是。那我女儿说不能挖啊，你不能挖。然后呢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教他不能挖的情形啊。他后来必须用一只我回来待会再回来跟你讲说他为什么用一只不是那种大掌，是一种塑胶的尺，就把我外孙的挖了一次，已经讲了，第二次想不通，第三次轻轻的抽一下，哎，后来呢，有一天我大外孙自己拿个尺去跟他妈讲说，我挖土了，我挖土，自己去跟妈讲说他挖土，他以为那么抽一下，结果我的女儿跟我女婿讲。说他今天竟然自己拿了来，他知道那个是错，他知道这小罪人呐、啊！我告诉你，谁说小孩子不懂得他的罪？这个小罪人不顺服，他知道。结果我的女婿呢，就等啊等啊，等了有个机会啊，就有个周末，果然又来了啊，他就又拿了尺来啊。这次呢，我女儿就说：“哦，妈妈现在在忙，你知道你要受的罪，你去找爸爸。”我女婿就把孩子带了，说你为什么给我这把尺，他说我因为把那个土挖出来啊，所以我女婿说你带我去看看你做的是什么事，结果去看了以后他说啊是你做的，所以应该要罚。那孩子说尺也给你啊，我的女婿呢大大的啪啦一下在手心上啪啦一下，好痛哦，但是这一下以后他再也不挖了，他再也不挖，他知道说这个叫处罚啊。那用杖不是说专门来处罚人，圣经里头的杖，诗篇二十三篇，你的杖你的竿是怎么样安慰我。什么叫安慰？当你做的对的事情的时候，神用他的杖用他的竿来安慰你。那所以教导孩子，你不要以为说哎呦我打他一下子啊，就这一下他心里有问题了，待会要去见心理医生了，怎么样子的，更紧张。神要我们 更清楚的知道说，你们做父亲的，其实包括母亲在内，哈啊，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个跟刚刚我们看的那个箴言的是不是相像？我跟你说，上帝就是这么样子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讲，你要教的内容就是教我嘛，有关我的事嘛。新约也讲，从旧约讲起到旧约到新约，他仍然是讲同一套的。那要教哦，我常常跟人家讲说，教小孩其实是没有那么困难，困难是我们大人自己有问题，人家小孩没问题，都是我们的问题。因为呢，要教你必须要有一些基本的原则，让我来跟你建议一下啊。哦，我们教小孩呢，是因为了他的好处嘛，对不对？因为呢，你要教他是让他在神的圣洁上头会有份，这是希伯来书上头讲的。所以呢，我现在就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个人的看法。你教导的目的，哦，我先说，我讲半天，我都没跟你们讲说，神要我们不但给他一个环境，要给他们东西吃，肉体的成长，对不对？但是品性的塑造，灵命的成长是更重要。我今天都不讲吃，因为我们台湾人呢，我们就是吃饭嘛。我们吃米饭吃多，那北方人喜欢吃面条，我就不懂为什么上帝给我的这个女儿是我的老大。我们这个台湾人吃饭的，他每次吃饭就给你来个呕吐的那种表演，小小的，很小就这样子，吃饭他就不高兴。哎呀，结果我说上帝啊，这怎么办呢？那我后来想起，哎，对，他喜欢吃通心粉的，意大利的，所以呢，我们就这样子。我一天煮的是中国餐厅的那个味道，厨房就煮起来就是我们中国人吃的。那我跟我老公就努力的吃了，因为明天呢是煮的西餐，那我们两个就有一点要委屈一点。那第二天呢，我女儿就猛吃了，后来发现我两个孩子都那样子，就一天呢大吃，一天小吃，结果我发现呢，人家也没有病得一塌糊涂，不用担心。小孩子不吃的时候你不要担心，除非说他真的是有病的状况，那你可能要好跟你的小儿科医生谈一谈，要不然少吃一点啊，也不会像我在国内这一次看的一个个的都是像 Kentucky Fried Chicken 那么样的胖嘟嘟的，一个个的就是麦当劳的那样圆滚滚的，不用那样子。但是呢，我要跟你们讲说，无论怎么样管教好，所以我不讲吃，你们家吃什么他就吃什么啊。不要让你的孩子来告诉你说，我只能吃 Kentucky Fried Chicken， 不要变成那样子，你要不要忘了你是父母啊。然后所以我们要管教，管教的目的呢，我认为我个人的看法啊，从要塑造一个品格，我们管教是预先要来预防他走偏的路，这个是管教。处罚呢，已经走到那儿去了，我的脏我的肝可要出场了，要把它拉回来，这叫处罚。 OK， 好，这个是我个人的解释方法啊。我们的重点呢是你管教呢是以防以后，你要他重点是放在说他以后有正确的行为，有正确的行为。然后你处罚呢，是因为他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但是你要让他知道那个做的那件事情不对啊。那你做父母的态度啊，是最重要的。你管教的原则是因为你爱跟关心，你不是说我就是出一口气给你看，你这么折腾我，我也来折腾你，不是那样子啊。从孩子的感受来看管教，我们大人是基于爱，你管教孩子的时候呢，孩子呢他反而他有个安全感，他信任你，他知道他被你接纳。所有的孩子，我刚刚说孩子最需要的是被你的爱所感动，他有那个需要认同，我属于你的啊，所以他就会有安全感，会对你有信任。这样子从你身上他学会说慢慢的如何信任这个看不见摸不到的上帝。 那处罚的时候小孩子知道说糟了糟了我错了，就像我的大外甥糟了糟了，他知道那个要罚了。所以有时候呢有点害怕的心也不是什么不对啊，也不是什么不对，让他们知道你的坏的行为的后果是有这种。圣经上不是这样教吗？上帝说你要，我就任凭你吧，你要任意而为，你的后果你要承担啊。所以主要的我们是为了孩子未来的品性。你知道其实啊，你教他，你说要他不能拿，不能去挖土，一个人能改变不是因为你今天把他的行为改了，而是因为他的内在，他的品格被你塑造，他的心被你塑造了。 You are a heart shaper of your child， 你是你孩子的心的塑造的人，他的心改变了，他出来的行为也就会好。你要改变一个人的心，老实说是你要跟神合作，神的灵到你孩子身上的时候，上帝的圣灵会提醒你的孩子，他会就像上帝的灵帮助你一样啊。但是呢你不能说好吧，那我就等上帝来管我的孩子啊，哎，讲不通哦，你还是有你的责任，你还是要做的。那因此呢你要跟孩子讲一些基本的原则，你要让孩子知道我要改变的，你自己也要知道你这种改变他的行为是为了啊长期性的改善。不是你看就这样子，自从那一次以后，我的大外孙再也没有去在那个盆栽去挖土起来了，是一种长期性的，我们啊要改他的行为的改善，不是速战速决好了，他抽了一下他没问题，所以下次又来了啊，就不是为了那个。然后我们必须要有规则，你的规则呢是必须有道理的啊，你自己要成为所期望对方的榜样，你要他那样，哎，你就不要在他面前去挖土，而且你要挖土呢，你就把那个盆栽拿到外头去告诉他，为什么你在外头，为什么你在这个时候挖土，你是在栽种，你不是在摧残。好，然后责任心，我们要孩子呢，不是光是法律赛事的遵守规条，而是让他自己有那个责任感，他自己愿意承担那个责任啊。然后你发现你所说的设的规则无效，你就不要设，你就不要，要改，要改啊。我在这里讲规则，因为我要开始讲家规。我刚刚说过，我们是台湾人，我们都吃米饭吃得多，我们家的家规，我们自己家规设了家规以后，我的孩子就在那个家规的自由范围内都可以发挥。所以我要讲家规以前，我先把这些基本的准则跟你们分享。设家规的时候，这一条我必须说一下，公平并非一视同仁。比如说我们的家规里头，我的那个大女儿是一个很有美感会画图的孩子啊，他呢就喜欢花时间在那画图。我的老二是个很有音感的孩子啊，他会自己写曲啊，然后呢他就练钢琴啦，还是说做什么，他自己练琴的时候，我就会有个规则说你一定要每天练半小时，比如这样子哈，那规定为这个孩子定的是半小时的练琴的时间。如果我的儿子上来跟我讲说，妈，这不公平，我姐姐都不用练琴半小时，为什么我要半小时？这叫做公平不公平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用这个呢说 OK， 那你练半小时，我也要叫你姐姐练半小时，那你就不是好的父母了啊。所以所谓的公平不是一模一样，因为上帝没有造两个人一模一样。我常常不是因为我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我才这样讲，而是因为我知道上帝呢多可爱啊，我们没有两个人的手指纹是一模一样的，对不对？他怎么有那么多的花样，这个上帝可真是奇妙的很。所以我常常说，就从那个角度你来看，你没有，你的孩子两个也都不一样，神赐给你两个不一样的孩子， 啊，是给你一个老公跟你完全不一样啊。张老师说他的先生跟他不一样，我的先生跟我也是极端的相反。哦，我们这次还讲说，如果我嫁给你老公不晓得怎么样，我说这一定鬼打架，不行。因为呢，我很有板有眼，他也有板有眼，他一定要把那个剪刀一定要放在这个呢，对我的这个管理家的人，我说剪刀要放那儿，那不就要吵架了？啊，所以我说不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他用我的老公啊来培养我、成全我，神要在我身上所做的工。同样的，上帝把不同个性的孩子给你，是因为看得起你，因为他知道你可以，你负担得起他给你的这个特殊的孩子，你看多好啊！所以你要静定家规了，你的那个家规呢是有条有理的啊。这第一个呢，你那个家规一定要有条理可循，而且要很清楚的、很详细的啊。但是呢，要是针对的行为的，而且是要能够执行啊。你讲的时候是正面的。哦，然后呢简单扼要，我是要清楚详细啊，我不是叫你写三页文章，这三页文章写下来那个交规没有人记得了，哦，不用长篇大论。我给你一个例子，我们家我的女儿到了13岁的时候在美国出生的，13岁就说初中啊，哎，奇怪，美国孩子很早就去跟人家约会的，现在连初中孩子他们都谈这件事，哎呦，我跟我老公就想着这还得了？哎，不要忘了那个时候是很早，我的女儿现在是37、8岁的人哈，她13岁的时候，我跟我老公先商量过了，我们如何来面对这个问题，这个事情，不要让它成为问题，我们先来有个沟通，我们讨论的结果是，我们的孩子。可以跟一大堆的男男女女进进出出无所谓，但是呢要一对一的出去约会的话，我们要等到希望他们不是希望要他们到16岁才能出门，我们两个都同意这个，好吧，就针对着这个问题这个事情，就把女儿叫在身边，我们就坐下来，我说你爸爸跟我们商量了这个事，我知道你有很多朋友他们现在都在交男朋友，或者男朋友在交男孩子交女朋友，但是我们家的家规，我们希望你16岁满16岁以后才考虑好，才我们才允许你去约会。他看看我们两个都很镇静的像教练等，这个就是我们的家规，他也不吭声。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就知道我们每次设家规都是为了他好啊，所以就没设。到16岁那一天生日，哇，我们就庆祝了，我们说好了，你16岁了 ，sweet 16，你们以后有女儿你就知道 sweet 16，在美国 big deal 啊，然后就说给你一个庆祝。你要多大，你要叫多少同学，你要怎么样，我们愿意出钱 give you a big party。 你知道我这女儿啊，大概事先都想过了，很安静的跟我们说，爸妈，我不要一个大的舞会啦，到餐厅怎么样啦， big party， ice cream and cake and pizza and all that。 她说不要，我16岁真正最要的就是我们一家一起出去，在饭店，我们来庆祝我的生日。哎呦，我一听，我跟我老公讲说 ，We must have done something right。这样子大的日子，他说要跟家人一起过，还把他弟弟也愿意带在身边。结果呢，我们就想说，好吧，这他已经，我们想，哎呀，好乖啊，对不对？好大的牺牲，所以我就说。那就你挑吧，你挑个饭店，你要去哪家，不论多贵，价钱不是问题，你要去哪里我们就跟你去。他的回答是，我知道爸爸喜欢吃海鲜，所以我们就到芝加哥那个Ogden Avenue 上头的那个 Pier 30 31 34 34， 因为他也是支教，我们都是支教，是我自己搬离开，所以他知道我在讲什么。他说爸爸喜欢吃海鲜。这一下你知道到那个海鲜馆了、不管他要几条龙虾我们都给他。我的意思是，你看我们的家规有没有很清楚，有没有很简单，我们这么说，他知道到十六岁他可以做这件事，但是因为呢，十六岁以前从小就是有各种不同的家规，每一件事情碰到我们就说要考虑考虑。OK， 这件第一次糊里糊涂的，没想到，嘿，怎么小孩子会杀出这一招？他们比我们精灵啊，他们名堂比我们多。我们没想到，我小时候我都不会这样玩，你怎么会忽然来这一招？哦，然后你就说，哦，哎，这个不行还是怎么样？要把家规定好。啊、然后呢你定家规的时候你要很清楚的让小孩子知道是针对着他的行为，你不能说你十六岁以前你如果去约会的话你就是坏孩子。我常常听人家讲，哦，我的孩子是很好，或者我的孩子不好，不要这样讲。 Your child is wonderfully made，神是这么奇妙的创造的你的孩子。 Your child is good， 他就是吃饭不老实， That's not good， 吃饭那个行为 not good， 不是孩子不好。我常常听人讲，我的孩子多好啊，他呀都是自己就去练钢琴了。这个跟好，那万一有一天不练呢，那就不好了。不是，我们要把行为跟这个人分开来看。你定的家规主要的是要试着塑造他的顺服，那个是在五岁前，你记不记得我说你要五岁前就要把家规定好啊，就要让孩子顺服。我的第二外甥三岁多一点的时候，有一天人家来装窗帘啊，那他们呢我的女儿知道说有客人有人那工人来装窗帘了，然后老大在学校里，老二还在家里就老三刚生没多久，就做了一些那个刚刚出炉的那个饼干 chocolate cookies， 尤其是那个冬天，哎呦又暖和，然后又香香的，然后。他出炉的时候十一点，他们吃中饭的时间是十一点半，他就热热的饼干就放在那儿等，放在那个厨房的柜台上。因为这个小孩子啊，当然是老早就闻到嘛，在烤箱里就闻到就来了啊，看，他说妈妈你很会做饼干啊，你知道这个来了啊，先褒奖。哎，我女儿说谢谢你的褒奖。妈妈这饼干热的时候可好吃呢。我女儿说是的，一定是的啊。那么我现在就来一个饼干吧。我女儿说你知道我们的规矩，我是特别为你们烤了这些饼干，是因为吃过中饭以后你就可以吃。中饭是十一点半，她就叫她看钟，你看那个长针因为十一点嘛，好，长针在十二，你看长针一直往下降，降到下头在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吃中餐，吃完中餐你就有饼干了。我这二外甥说 OK， 就这样就去了。把那个工人在装窗帘的工人看的都后来忍不住问我女儿说，哇，你是怎么教的，哪有这种三岁的孩子你就这样讲他就 OK 就去了。我女儿说这个是从小家规出来的，从小就是这样，她硬是要你就硬是不要，你拼你的老命你也不能妥协，你绝对不能妥协。你那个时候妥协啊，你一次妥协你以后再讲什么她就来跟你拉锯战，那没完没了了。所以你孩子五岁以前啊，你尽管发挥你的权威，但是要合情合理，要和亲啊，你必须认识你的孩子他的特性。像我说我的女儿不喜欢吃饭，我难道要使出权威说你非吃下不可，让她每天都吐吗？这也没有道理。 好，所以你要认识你的孩子，但是行使你的权威。这个有了规矩以后，万一他不听话你怎么办呢？我都跟人家讲，你要定规矩，你必须让孩子很清楚的知道他的后果，不守规矩的后果是什么。这不就神教我们的吗？你看创世纪多可爱，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好不容易创了这些都好，神还跟亚当说，你看我做的所有创造的果树什么什么都好吃，你什么都能吃，就是那棵树，只有一棵树你不能吃。然后呢，他有没有说吃的后果是什么呀？第一口气讲你不能吃，接着一口气讲就是说你吃的后果就是什么，对不对？他马上说得清清楚楚。因为我常常想，我每次教学的时候，我看到那一条，我就说上帝啊，那个一条我们人都受不了，都不能遵守，这真是硬着景象的子民，真是像你说的，真是不懂得顺服的子民，就是那一条规矩。所以我说我不要给你十条啊，你十条你背不了，都一条我们都背不了，都不能顺服。所以顺服是很重要。今天张老师讲到我们做妻子的做丈夫的在顺服的这件事情，你等到这个时候才要来学做顺服。像我不是从基督教的家庭长大的，我是非常的叛逆的一个人非常，我不是叛逆了，我就是有自己的主张跟意见了所以很独立的，很有意见的。哎呦，把我老公简直是讲的他都没话讲所以我知道说我不够倾听，我没有听，我也知道我不知道什么叫顺服，一直到被上帝抓到了才了解到三位一体的他们自己是什么样子的模型的顺服。你知道圣经多好，你教你的孩子读圣经就是因为你要让他看到神本身是怎么运作，我们就是学神的方式而已。我一旦了解那个顺服就简单了。我的老公好几次问我说你还有话要说吗？我说没有啦，我先听，这是我很大的改变那我们让孩子知道你如果不顺服是有后果。你记不记得我的大外孙的后果发烧心？我有一天也是到我女儿家去的时候，我很喜欢去看我的外孙，我好喜欢我的外孙我的大外孙呢，我不是讲了，现在七岁了，了不得的很从学校小学一年级回来就有一个 attitude problem， 就是态度就忘了怎么样子的尊敬他的妈妈跟爸爸。有一天我所谓忘了，有一天呢妈妈跟他讲说要他做什么事，他跟他妈就回了这么一句 I don't have toI don't want to and I don't have to OK 我女儿就说再讲一次，她说我告诉你我需要你去爸爸爸爸做什么其实是帮助弟弟。她说 I don't want to and I don't have to OK 我女儿就说我已经跟你说了，你没有 obey， 你没有顺服妈妈要你做的，你没有顺服，所以呢就把我的大外孙呢就说那手抓着就上到厕所去关起来。我告诉你，你要管教你的孩子，你可要给你的孩子尊严，他不在外婆面前管教这个孩子。他把他带到厕所去，门关起来，啪啦啪啪啦，我听了打屁股的三个声音。然后呢我然后就把我的过几分钟把我的大外孙带出来。我的大外孙呢眼泪还流着，但是不是大哭，不是猛哭因为他打的时候我听到他这么讲，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带到厕所来吗？他说我知道，是什么事你讲给我听。他说我没有 obey 妈妈。你什么事情没有 obey 妈妈？妈妈叫我要去做这个，我回答说 I don't want to and I didn't have to 他就自己说了，自己知道他的罪。我女儿说 那我应该要打你。就是反正就讲说我要打，就打了三个屁股。然后呢出来的时候，我女儿是搂着她出来的，说你知道我多爱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在学习中顺服是个重要的功课，他是一个很好的孩子，因为他愿意学习。你知道他是个很好的孩子，因为他愿意学习，并没有因为他是很好的孩子就不用有那个后果。所以这个孩子很清楚的知道，老早就知道不顺服的后果是什么啊。所以呢，你要让你的孩子他要是不顺服，你要后果要很清楚很详细的，然后你让他有选择。我们就是，你知道什么叫让他有选择？我女儿跟这个大外孙这样讲的时候，就是他可以选择是要的，他知道挨打是什么，你吗做或不做，这不就上帝给我们的选择吗？我们昨天学到说，上帝给冒了很大的险给人自由意志，你在从小你就让他练习运作他的自由意志，让他自己选。你可以选顺服，你可以选不顺服。好，然后呢你这个他的后果的结果不是在惩罚你，他选择了，因为他是做了选择的结果啊，所以你为了要改正他，你让他知道你什么地方不对，我们要以改正的心，以爱的那个垫子在下头，让孩子知道你这样做是为了我要你好啊。然后你要，你这个后果要跟你这个条例有关啊。我在机场上有一天看见一个妈妈急呼呼的带着一个小女孩，大概是要飞机来不及了，说有这边有行李有背景，然后带了，然后女孩子哭啊哭啊哭啊，她就说快走快走。我心想，妈，你的腿那么长，这小孩腿这么短，然后谁叫你不早点来，你还叫小孩子快走快走。这女孩子叫她被逼的快走快走，她就越急了，越急就越哭越大声了。妈说，你再哭你再哭你再哭，我就把你丢到垃圾桶里去。你想她会丢吗？他不会丢。所以你这个后果呢跟你这个条例啊根本不相称不相关。不但这样子，那个小孩子哭得更大声，因为你要把他丢到垃圾桶去，对一个小女孩来讲是什么？你要把我遗弃嘛。哦，这一下我更有理由哭了。所以我每次都讲说，你要开口要处罚孩子，或者要开口告诉孩子后果的时候，你先想一想你做得到吗？你做不到的你不要瞎戳啊。我有一天看到有一个人跟他的孩子讲说，啊，我叫你把东西都收好，收好了才能去睡觉。那个孩子就说，他就不收嘛，他说你再不收的话我就把你丢到屋子外头去，已经晚了，你要他睡觉你要把他丢到屋子外头去，这行不通行不通啊。哦，有一次星期五晚上，我们家就有那个慕道友的查经班，有一个国内刚来的带了一个三岁的孩子啊，第一次到我家。然后呢这个姐妹啊，后来全家信主了哈。这个姐妹第一次到我们家来的时候带着那个孩子来啊，带了孩子来的时候，那个孩子呢不敢进我家，他就站在门口啊。那我因为知道他是第一次要到我家，我已经预备了，就是你门一开就在这边，你一定要走进来。你可以看到在地上有一个有颜色的小包包的礼物等着要给他，他不知道，我知道，他妈妈也不知道。我把他放那里呢，因为我知道一个新来的孩子他可能需要啊，就尤其国内刚来，把妈抓得很紧的啊。但是呢他根本妈妈要进来他不跟着进来，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亮亮，你进到师母这里来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那边，就从这儿你可以看到那个墙的，就在墙的那边，那边有个包包，是我师母要送给你的礼物。他非得进来拿不可，对不对？他不要礼物，他怕，他的怕大过他的要礼物这个心，所以他就在那里，我就开始哭了。他妈说你不要哭你不要哭啊， 你再哭的话，我就把你留在外头。我跟他讲说，你不要讲这样子，好，你不能把他留在外头。我说，亮亮，你如果今天不要到师母家里来，你可以跟妈妈就回去，没有关系。你们注意到我给他选择，你可以跟他回去，没有关系啊。当然我不希望他回去，但是呢，他如果真的不进来，你要叫他怎么样？所以我说，你可以跟他回去，你跟妈妈回去。哎，他又不肯走，因为我跟他讲说这里有东西嘛，他眼睛看着这个，脚不进来，但是呢又不肯走。结果呢，我的下一句话就是，要不要你拉着你妈妈的手，你带妈妈进来拿这个东西吧？啊，然后你知道妈妈就杀出一句说，哦，我们赶快进去，要不然呢那个狼来了。你知道我家正好对面是一个很漂亮，芝加哥城里对面是个公园，有树有什么的，那狼来了。我心想，这下糟了。结果他这个孩子一听狼来了，果然有效，果然就抓着妈妈的手就进来了。我就那门关上。我要讲这句话是让你知道说，我们绝对不能用欺骗的来骗孩子啊！你要给他的后果要合情合理啊，不能用骗的。因为这一下一骗，你知道第二次来的时候，那个孩子第二次来就一直跟我讲，师母，你狼会不会来啊？狼，因为他现在怕了。我的要重教，教说我们这儿没有狼，而我这样教的时候，那他妈不就成为讲话撒谎的人吗？那不好，那就跟妈妈就起冲突了啊。所以啊，你呢要讲的是跟条例要相关，然后又要自然又要合理的啊。那我在这里要做一个，我就要跳过一些东西啊，我要跟你们呢啊，讲说你设家规啊是绝对的重要。那你家规设了的目的就是要培养你的孩子有敬虔的心、合神心意的啊品格啊。总结来讲，你给了孩子什么，他就成为什么样的人。批评中长大的孩子，你们有没有看过这张？批评中长大的孩子啊，喜欢责难他人；诚实中长大的孩子，勇于奋斗；嘲笑中长大的孩子，个性羞怯；羞耻中长大的孩子，常自觉有罪；宽容中长大的孩子，懂得容忍；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深具自信；称赞中长大的孩子，懂得感谢；公正中长大的孩子，极富正义；赞许中长大的孩子，懂得自爱；接纳和友谊中长大的孩子呢，不但爱人也爱世界。我老公加了一句话，在祝福中长大的孩子成为祝福别人的人。这不是神要我们做的吗？神跟亚伯拉罕说，你去那儿去成为祝福人的人，是不是啊？还有一个是什么样子叫做有福的母亲？我们都喜欢讲说，哎呀，我是很有福的。什么样叫做有福的父亲母亲？了解孩子的母亲有福了，他一生将拥有美好的回忆；安慰鼓励孩子的母亲有福了，他将得着儿女的心；教导儿女敬畏神的母亲有福了，他一生不会缺乏平安喜乐；看重孩子优点、包容孩子缺点的母亲有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呢，他将以孩子健全的人格为荣，不是为了孩子有一年啊几百万的收入，而是因为他有健全的人格。天天为孩子祈祷的母亲有福了，他将眼见孩子的智慧灵性不断成长，活出信心之榜样的母亲有福了，他的儿女必能以积极的态度面对人生。这个是做妈妈，你愿意成为一个有福的妈妈。我这儿呢 我想过，我如果今天有更多，我们在国内要用很多的时间，其实挤进来，如果有很多的时间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应该做父亲的，我要鼓励做父亲的，请你们回家成为你家的家庭敬拜的领袖。你如果要知道的更多一点你在家如何做家庭敬拜，你可以问问张老师，我也愿意跟你分享，因为那个一讲也可以讲很多。你在家里，你记不记得我说过，你家不但是爱之窝，你要成为是孩子敬虔上帝圣洁生活的学习跟练习的地方。你家庭敬拜是一个很好的基础的地方，所以我就带过做父亲的，是母亲的责任最大，但是做家庭敬拜的时候让父亲来带领，我现在呢讲父亲这边呢，因为这个字很小，所以我也没有弄那个投影，是麦克阿塞为他儿子的祈祷的文章。我们刚刚如何做有福的母亲，你知道这个有福的父亲他最后一句话说，我总算这辈子没有白活，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是这样祷告的：主啊，教导我儿子在软弱时能够坚强不屈，在惧怕时能够勇敢自制，在诚实的失败中毫不气馁，在光明的胜利中来保持谦顺温和。教导我儿子笃实力行而不从事空想，使他认识你，同时也认识他自己，这才是一切知识的开端。我祈求你不要将他引上逸乐之途，而将他置于困难及挑战的磨练与刺激之下，使他学着在风暴中站起来，而又由此学着同情那些跌倒的人。求你让他有一颗纯洁的心，一个高尚的目标，在学习指挥别人之前先学习自知，在迈向未来之时而不遗忘过去。主啊，在他有了这些美德以后，我还要祈求你赐给他充分的幽默感，以免过于严肃，赐给他谦虚，使他永远记着真正的伟大是单纯，真正的智慧是坦率，真正的力量是温和。然后作为父亲的我才敢轻轻地说，我总算这辈子没有白活。阿们。这里有一封信，一首诗，是那个 Gary Chapman 的Gary Chapman 是基督教的心理学家，他对亲子关系也是相当有研究的。他的儿子写了一封信给他爸爸，是写成一首诗的。我多么希望在座的每一个人，将来你也会收到你的孩子这么样类似这么样子的一封信，因为我保证你，你的孩子都有起起伏伏、风风险险的时候。那时候你要怎么办呢？我可以用英文读吗？好啊，那我就读一下。他的 title， 他的主题叫 Dad， 写给他爸的。You listened way past dark. This is what you gave me. You had ears to hear. The exploding symphony of my youth. Knife words, scissor syllables slicing.Thin air. The others left. You stayed and listened. When I blew holes in the ceiling, shotgun screams, rapid firing flames, ripping angels' wings open, you waited, mended the wings, and we continued somehow. To the next day, the next meal, the next bomb.And when they all ran for cover, for shelter, for protection, you stayed out on the battlefield exposed to fire from all sides. You risked your life. When you hacked me, you risked your life. And you risked your life listening way past dark. 要不是你能做什么任何事，不要担心。最重要的是给你孩子知道说，孩子我爱你，我愿意听，告诉我，我不是在给你下定论。 I'm listening, I'm here for you, and I love you. 感谢主，我谢谢你们今天听。要跟儿童跟你的孩子沟通，那又是另外一个大课。我有做老师的，没有一个说我没有办法跟孩子谈，这怎么教？做老师的，我的经验里头告诉我一些很奇妙的，能够让孩子回来沟通是一个艺术。我们做老师的都必须学，我还在学中间，因为我发现每一班的学生都不一样，我两个孩子也不一样，我教会的会友还有没有两个一样的，所以不论你要跟谁沟通都是一种艺术啊，有好几种不同的方法啊，我就是用一个沟通的呢，一个做好笑的做结束。一个那个老师问他的问学生，知道答案的请你举手。 Name the four seasons. 你想他们说什么？ Name the four seasons.你会怎么回答？ Spring, Summer, Autumn and Fall. Okay. Well, that's supposed to be very good, right? 你知道这个孩子回答的是 Salt, Pepper, Mustard and Vinegar. In other words, 我们要跟孩子谈是有艺术的。好，那我求神呢特别的赐福给你们，我们来学习。好，今天错了没有关系，啊，神还会给你机会再学，啊，然后呢 ，Yeah, salt, right? Salt, pepper, that's season. 啊，那啊，谢谢你们，啊，我已经大大的超过了时间了。希望今天所讲的是你们用得上的，对你们有益处的。啊，有什么问题，我们待会一面吃饭，你们再谈，好不好？好，谢谢。